政府采购的相关法律法规概述。这一块呢，我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与供应商关系非常密切的，而且一旦违反就要碰，就是说碰触法律的底线或红线的一些规定，也是政府采购供应商应知应会的一些法律常识。那么首先，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政府采购有两个法，两个基本法，一个是国家的基本法，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特区立法。在这里呢，对政府采购的活动进行了一个相关的规定，其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就不一一再念了。诚实信用是每一个法律，包括国家法还有特区法，都要明确规定的一个原则。那么基于这一点呢，派生出来的供应商的权利和义务有以下的两个大点。那么权利有获得政府采购信息，公平参与政府采购竞争，提出询问、质疑、投诉，还有其他的权利。那么最重要的是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履行的下面这些义务，如果这些义务没有履行或者违反了相应的这种规定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第一个就是如实提供采购相关资料，目前主要体现在投标的过程中，供应商用对自己的所有的投标材料的真实性需要负责，这个来源就在于这儿。如果违反了相应的规定，那么就要承担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行政处罚的不利法律后果。第二个是按照规定签订采购合同并严格履行，那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未按时的去签订合同等等，那么这个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第三，配合采购项目的验收。四，接受有关质疑投诉的调查取证。五，履行社会责任，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六是其他。那么这几项义务呢，是供应商应当坚持的一个最基本的义务，如果违反了这几条义务呢，接下来就会有一个违法行为的发生。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57条中的关于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行为的一个规定。在57条中可以看到一共有8条这种行为，实际上供应商应该他要遵守的这个正向的规定是非常多的，但是这8条呢，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情形的话，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种法律责任主要表现在行政处罚上，还有一些违法行为相对比较轻微的，是纳入供应商诚信档案管理。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的这8条中，在采购活动中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这个比较少。第二，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签订履行采购合同造成严重后果的，那么这个违法行为在实践中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供应商一旦签订了这个合同，就有义务要把这个合同完整、有效、有质量的把它完成。如果你没有完成，轻则纳入到供应商的诚信档案，重则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那么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话，这一条是纳入到行政处罚的范围。第三是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刚才王书记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过，那么目前政府采购中最为集中的其中之一就是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而这一点我在之后将结合具体的案例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理解这个法条。第四，以非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主要体现的是以其他的手段，那么阻止或者是阻止其他人参与投标，或者是有其他的行为排斥其他人竞争。第五个是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投标的，这个串通投标呢，目前在也是一个跟提供虚假资料一样相对集中的一个违法行为，一会儿也会详细介绍。第六，恶意投诉一会儿不会再讲，在这里呢我就提醒一下，根据我们的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管理办法，也就是财政部令的94号中，关于恶意投诉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你编造事实、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相关证据材料，然后用来去投诉的话，那么这种投诉会被认定为是恶意投诉。恶意投诉同样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一旦查实的话，会处1到3年禁止政府采购的活动。 所以这个恶意投诉在94号令中有相关规定。那么我们在实践中也会发现，有一些供应商在投诉的时候，仅凭着一种听说或者是猜想，或者是一种臆想的方式，认为其他供应商有可能存在什么情况，但是如果让他去补充相关证据材料呢，可能提供不上来。那么这种的行为如果一旦认定为是恶意投诉的话，同样也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就是供应商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也应当注意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利，禁止通过这种编造、篡改、提供虚假资料或者是非法手段取得证据等这种的不合法的方式去投诉其他的供应商。第七个是采购项目相关人向采购项目的相关人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当利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最后要讲的一个高压线。这个如果一旦碰触的话，不仅是要承担行政的一个责任，甚至还会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最后一点我会给大家详细介绍。第八，阻碍抗拒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这是几个常见的违法行为。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深圳市的政府采购行政处罚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行政处罚的类型呢，第一个是1至3年禁止其参与深圳市政府采购，情节严重的取消参与政府采购的资格。那么这个呢，我也给大家横向的比一下国家法是怎么规定的。国家法在这地在相同的情况下呢，它也是1至3年禁止参与政府采购，当然国家的是在全国范围适用，但是呢它没有取消参与这样一个资格，所以相对来说国家的这个处罚措施的程度还是比深圳的要低一些。那么深圳的这个处罚是比较高的，就是说严重程度会比较高。第二个，出于采购金额10%以上30%以下罚款。那么这个跟我们国家法相比呢，国家法一般是处于采购金额的5%-10%的罚款，也就是说国家法的处罚的上限是我们深圳处罚的下限。那么从罚款的金额来说，我们的处罚也是相对会比较重的。第三，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这个呢在国家法中它实际上也有，但是国家法并没有非常的明确什么情况下会吊销营业执照，他也说的是情节严重。但是我们的深圳特区的法律呢就明确规定了，在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的74和76和77条中，对于市场就是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的，那么是限定在如果你提供虚假资料的这种违法行为，那么看你的采购金额，如果你的这个项目的这个采购金额达到了500万，那么就会处于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罚。如果是串通投标的话更低，达到200万就会处于这样的一个处罚。所以呢目前来说一个项目不管是500万还是200万，其实都还比较容易达到，所以供应商一定要就是看清这个相关的规定。尤其是我们政府采购法目前呢在深圳适用的是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那么实施细则中对于行政处罚的规定呢，它按照采购金额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如果按照这样的详细的划分，我们目前的很多行为都是获得的行政处罚都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我们政府机关呢也在一方面在积极争取相关法律的修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呼吁供应商尽量不要踩这些红线和这些底线，因为一旦踩了这样的一个法律后果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尤其是这种上了串通投标上了200万的项目，还有虚假资料上了200万的项目，那么他是终身禁止参与深圳市政府采购，同时要吊销营业执照，那么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其他的也有一些措施，包括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些呢都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属于行政处理的范畴，对于一些比较轻微的还达到不了行政处罚这种程度的违法行为呢，我们一般会用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的这种方式 进行追究。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提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深圳市就是财政部门呢，目前正在积极的研究制定关于供应商的信用信息的管理办法，那么会对你的违法行为，包括一些轻微的一种这种违规行为，那么会纳入到一个信用管理中去。那么纳入信用管理中去以后呢，除了这样一个行政处罚以外，它还有一些信用上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无论是供应商那么供应商对自己的这个行为一定要高度的去重视。下面一个是其他常见违法行为。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政府采购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57条中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违法行为。那么现在介绍的这几个违法行为是在我们的特区条例实施细则84条中规定的，不需要承担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但是要受到行政处理的行为，这种行为相对要轻，但依然影响供应商的实际的权利义务，那么它会纳入到供应商的诚信档案予以通报。那么如果纳入诚信档案的话，你在投标的时候你的诚信分的5分就受到了影响，那么一般投标的时候这个总分中扣除5分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严重或者说直接的影响。那么在这里面记录供应商诚信档案的行为一共有4个，投标截止后撤销投标的。这里强调一下，如果在投标截止之前你撤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投标截止之后你再撤销的话，那么就要承担，那就要列入到这个诚信档案中。第二个，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合同的。这个给大家强调一下，无正当理由呢，指的是采购人也跟你在签啊，你也本来可以签啊，但是你突然就不想签了，这个可能有你各种理由，比方说我最近人手不够啊，这个生产厂家不给我供货啊等等，你有你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如果一旦认定为是一个非正常的理由，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中标后不签合同就会承担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理的行为。那么至于无正当理由的正当理由怎么认定，一会儿给大家会详细介绍。第三，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在投标文件中未说明且未经采购招标机构同意将中标项目分包给他人，这个呢大家记住啊，是分了两个细节。第一个，如果你转包不管采购人同不同意都没有用，你只要将中标项目转包给他人，它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啊！你不要说我这个采购人是同意了的，那这个是没有不作为一个免除你相应法律责任的一个理由。第二个，就是投标文件中没有说明，如果投标文件中说明了就还好，比方说这个项目中的某一部分可以分包给他人，那么投标文件中他没有这样说，然后呢也没有经采购且未经采购人招标机构的同意，也就是说你没有给采购人和代理机构说你这个项目你到时候中标你是分包给别人的，那么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也就是说你在投标文件中首先他没有明确说明，而且你也没有经过采购人或代理机构的同意，然后你把项目中的一小部分或者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啊，一部分转包给别人，那么分包或者说叫分包，那么分包给他人的这种行为也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就是转包呢是不可以，分包呢是有限定条件，这一点呢就是供应商需要这个区分一下。第四个，就是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那么这个如果你在这一点上呢，刚才也提到过一个违法行为，中标后未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合同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那么一会儿也会详细介绍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不履行合同义务，那么除这些情况以外的你都需要履行。那么一般来说哪些情况可以拒绝呢？法律目前规定的就是这个不可抗力，那么不可抗力如何认定也会详细介绍。